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我们进入第59课，我们要谈论提多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主题呢是尊荣神的道。首先在第一章的1到16节，我们看见保罗指示提多要来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教会。那么保罗一如往昔，在信的开头会有一段问安，而这一段的问候语呢比较长，他提到这个教会的发展，提到保罗自己在那的传道，以及提多接续带领的这样子的状况，也训勉提多要继续的训练委任当地的领袖。在一开头的1到4节有一番鼓励人的问候之后，保罗就刻不容缓的进入书信的主题了。因为格里底教会有一些不适之处，所以呢，保罗盼望提醒提多在那里要将那些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所以办整齐的意思呢，就是恢复次序的意思。所以这边的主题是提到一个有秩序的教会。我们知道保罗书信的一些原则惯例，当他发现一个教会有一些状况跟问题，他会做一些诊断，一定也会开一个药方。所以保罗所关注的就是在这格里底岛上的这个教会，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在福音的真理当中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呢？所以他写信劝勉他的同工，也似乎是他的朋友啦，这位提多。那么在经文一开始呢，我们先用这样子的主题来思想，就是道，这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呢，是对付当时错谬教导的最佳方法。经文当中用纯正这个字眼来描述道理，这边有提供一个小小的方块，这是一个原文字典。这边所看见的这个纯正这个字眼，它的意思是描述一种健康的、健全的、健康状态良好的状况。那么另一方面呢，纯正也会描述一种人，这个人呢，他的信念可以不受误导，可以不受环境搅扰。所以用纯正了来描述道理，这个纯正的道理所讲的并不是所谓神学理论，而是那些使人健康、使人健全的神的话语，带给人的是建立和造就，能使人健全。纯正的道理所带来的绝对不是混乱、不安、恐惧，甚至动辄得救的一些罪恶感。所以这是保罗要提多在面对许多似是而非的异端的时候，不需惊慌，只要传讲神纯正的道理。那么另一方面，不只是提多，更是教会的领袖，也就是这些纯正道理的教师。在提多书的1章5到9节，保罗提醒教会中那些属灵经验丰富的领袖应当负起责任来处理这些错谬的教导。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再次列举了领袖所需具备的资格，直接是跟那些假教师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当时呢，我们知道这些希腊世界当中这些品性上的缺点是非常普遍的，可是保罗提醒神的仆人要禁戒这些陋习，要活出诸般的美德。那么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表格，我想我们一面上课一面来思想，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的生命质素、我的品格是什么样的状况呢？这个表格是根据提多书1章7和8节，保罗提醒我们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有两方面，消极的有一些是我们应当要避免的，所谓不任性，也思想我们是否会自我中心，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呢？所谓不暴躁，我们是否有坏脾气，不肯接纳别人的批评呢？ 第三方面提到不要因酒滋事，我们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我们有没有竭力的逃避一些试探呢？第四方面，所谓不打人，我们是否喜欢暴力，存害人的心，容易出口伤人，甚至背后伤人呢？第五个应当避免的是不贪无义之财。让我们来省察，我们是否有不良的动机，贪爱物质的享受，不公平，不诚实呢？另一方面，积极的呢，我们应当追求的也是有五小点。第一小点提到，我们应当乐意接待远人，让我们思想自己是否愿意与别人有福同享，不自私呢？第二方面，好善，我们有否努力行善，不害人，常常为别人着想呢？第三，庄重，我们的性格有否成熟，处事待人是否稳重呢？第四，公平圣洁，我们的生活是否有好的见证，待人公平，有向善的心呢？第五方面，自持，我们能否自我约束，有节制，有礼貌呢？所以一共有十方面，我们可以给自己做一点评估。其实不只是今天啊，我们常常要来省察，当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放在一个属灵领袖的位分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么这个影响力万一不是正面的影响力，它真的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力呢？求神恩待，让我们在经文当中也来做一些自我省察。那么第三小点，对比于当时的假教师呢，这些假教师就是在教会当中散播错谬的人。那些正烦扰着格里底教会有一些不同的假教师和假道理，这些假教师呢，在经文里面我们发现他们是热衷旧约的律法，并不明白福音真理，自称是认识神，但是行为呢却背逆神，所以应当受到严厉的责备。在经文的第一章的15和16节，保罗特别处理了关于天凉污秽的问题。保罗教导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凉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这边让我们看见，真正叫人污秽的是人邪恶的心和不信的心。有些人呢，看周围的事物都是好的，而另一些人呢，却只看到丑陋的一面。分别在哪儿呢？就是人的心。人的心呢，仿佛是一个过滤网，把我们所察觉到的善良和罪恶一一过滤。那么在洁净的人，有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就算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察觉到神的良善。但是在污秽不信的人，对任何事物都觉得是邪恶的，因为他们邪恶的心将一切的美善都给玷污了。我们的心选择什么东西，它就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当我们心思意念当中充满了属神的恩典、良善跟美好，自然就没有空位余地留给那些邪恶了。接下来，保罗在提多书的第二章谈到纯正的教会，从纯正的道理来建立纯正的教会。那么在教会生活中，如何来见证纯正的道理，尊荣神的道？在这一章圣经当中，保罗将注意力转移到教会当中一切的信徒身上，他透过提多去劝勉他们要活出言行一致的基督徒生命。他呼吁信徒要有基督徒的品德，而这种品德真正能够使真道更具吸引力。在第二章的第10节的下半提到说， 要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凡事尊荣主的道，这个意思乃是说要使神的道更具有吸引力，更吸引人。这其中的秘诀呢，就是借着每一个属主儿女能够活出纯正的信仰，在品格行为当中来尊荣主的道。所以这一处经文呢，就成为整卷书信的中心思想。这个经文呢，也就类似耶稣在马太福音所教导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叫福音真道在人眼前倍觉荣美和尊贵，也就是透过每一个属主儿女的好行为。那么保罗对教会当中各个年龄阶层都有不同的劝勉。首先一到十节呢，他分别对长幼男女都各有忠告。保罗勉励提多要以身作则，而且呢应有权柄，以传道人的权柄劝诫信徒要过着自律、敬虔和公义的生活，借此呢答复那些反对基督的人，且将救恩的含义来活现出来。他强调基督徒生活善行的重要，他也教导提多如何与不同年龄的会友相处，并且要求提多要成为信徒的榜样，而且要放胆自信的教导人。提多书二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出现了第一处的关于恩典的教义，这个是新约圣经当中最全面论及善行的信仰根据。我们一起来诵读，请。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一处经文充分的显明这恩典的教义，让我们看见神就是恩典的其中的教育作用，它给予我们信徒有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盼望，让我们看见这是神救众人的恩典是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们知道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就是恩典的媒介，他道成了肉身，他的受死和复活整个的启示，让我们看见他的救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展现出来了。那么救恩的内涵呢，乃是看见耶稣基督的代死，他自己的付上的赎价，使我们能够脱离罪，使我们能够有能力行善，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那么这能力之源呢，乃是来自圣灵，因为基督已经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而神又赐给我们能力和智慧，叫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心意而生活，多多行善，这样我们便可以带着一颗热切期望的心等候盼望基督的再来。其次呢，保罗也在第二章的十五节也教导提多，劝勉他要讲明，要劝诫人，要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提醒提多在教会当中他的教导的责任。在提多书的第三章，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实践的教会，一个实践神纯正真理的教会。其中特别会讨论到关于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我们对教会以外的人所表现的善行。那么在最后一章的提多书当中呢，保罗巧妙地将信心和行为这两个真理融汇在一起， 解答了善行在一个信徒生命当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在整个第三章的三个段落当中，保罗呢都提到善行。在第一个段落，第三章的一到八节，提到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当中，保罗提醒要预备行善，要留心行善。这个字眼是出现在第一节和第八节。那么第三章的第二个段落，保罗提醒要避免无谓的辩论。经文当中是提到，这些已经被盗的人实在是没有善行可言。那么第三个段落，在十二节到十五节，在这段末了的问安当中，特别提醒说要留心做正经事业。在圣经当中小字有说明，就是留心行善。上小文当中所提到的，乃是要彼此接待服侍。那么在这一处的经文当中，又再度的出现一段恩典的教义。经文是在第三章的第四到第七节，这也是新约圣经当中非常全面的教导善行跟信仰的根据，和二章的十一到十四节一样的重要。我们一起来诵读，请。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乃是提出我们谦和待人的信仰根据，让我们看见当信徒脱离了以前的愚妄，获得救恩之后得称为义，成为神的后嗣，并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的好行为，乃是因为神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么保罗总括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我们由充满罪恶的生命转换成为由圣灵引领的新生活，我们所有的罪都被洗净。洗净不单指用着洗礼的水，更是指倚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承认基督为主和基督的救赎工作，得着永生和各样的福分，而且有圣灵在我们心里不断地更新我们，这都不是我们赚得来的或是我们配得的，这都是神的恩典。真的是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本钱，给我们这么多的良善的根基，使我们可以活出善行美德来。那么在提多书呢，非常精简地说出要帮助新的一代成为教会领袖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在初代教会当中的组织和一些生活的状况，以及如何来成为负责任的教会领袖。那么当保罗向下一代的领袖提摩太和提多分享要如何甄选教会领袖的时候，他清楚的指示作为教会领袖应有的品质。所以我们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所列出的经文做出了一个表格，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看到真实成为教会领袖在个人品德上，在一些领导性的功能上，以及家庭关系和警告各方面。也求主恩待，让我们在保罗的教导和引导之下，也来立志训练在我们教会当中新的一代的基督徒来成为教会的领袖，帮助我们在甄选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当中这一切的准则。事实上呢，委派以及将领袖的棒子交给下一代，真的不是一个行政的命令而已，而是作为一个领袖在生命上的流露，以生命来影响下一代的生命。求主恩待我们，很可能在我们今天所服侍的群体当中， 会不会就有一位未来的下一代的属灵伟人出现呢？让我们今天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年轻人的榜样，来培育他们，养成他们成为在教会下一代的接棒人。在我们所服侍的教会当中，我们非常注重儿童的福音工作。我们在留意的引导教导他们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遇见一些顽皮的孩子，不大听话的孩子，可是我们常常彼此训勉，正因为他们聪明伶俐，是不是上帝也提醒我们，这就是下一代的领袖呢？让我们耐心地引导他们，以生命当中的榜样来成为他们的扶持。求神祝福，让我们愿意在今天的服事当中，不只是在圣工当中，在服事当中尽心竭力，让我们更是有一只手是空出来的，来栽培门徒，来栽培下一代的领袖。就如同保罗在教牧书信当中，他对提摩太和提多的训勉和启示，也引导我们他自己生命的榜样，他是如何做一个属灵的师父。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最伟大的教师，你自己栽培了门徒，同时你也引导我们，训勉我们，要我们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也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在保罗所写作的教牧书信当中，他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如何传承给他的门徒提摩太和提多。亲爱的耶稣，我们真的渴望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止自己在上帝面前敬虔端正的来服侍你，我们更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这样子的影响力，也能够成为一个栽培门徒的人。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能够警醒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让我们在言谈举止当中都成为下一代信徒的好榜样，让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生活态度，让我们的服侍都成为有吸引力的，让人愿意跟我们一样来服侍你，让人愿意跟我们一样来追随你。谢谢耶稣，我深信我们的生命是用恩典做成的，让这个恩典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也吸引许多的属主的儿女不断地承接着信仰服侍的棒子来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提多书的哪一句经文代表着整卷书信的中心思想？请问提多书有哪两段经文论及恩典的教义，是新约圣经中最全面论及善行的信仰根据？答案是在提多书二章第十节的下半，凡是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这一句经文代表着整个提多书的中心思想。答案是在二章的十一到十四节，谈到敬虔生活的信仰根据，以及三章的四到七节，谈论谦和待人的信仰根据。